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的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主啊，我们现实面对着如此多的挑战、压力、困扰。主啊，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人才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到当年在耶利米的时代就已经是这样了。表现的形式虽然不完全一样，但是人类犯罪的本质是一样的。主啊，今天我们弟兄姊妹聚集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求你自己打开你话语的奥秘。主要不单单是让我们在真理的知识上有所装备，更是使我们知道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要怎么样去应用。主要也使你的话成为光，主啊，使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周围的社会环境，看清楚世界的本质，看清楚人心里边的那个罪性。好使我们不落在其中，好使我们不在不知不觉的里面追随了世界的潮流，顺从了自己的罪性，以至于我们不管是我们在无知的里面上当受骗，还是我们在有意识的里边选择悖逆，主啊，以至于使我们离开你。哦，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人性是软弱的，并且是极其软弱的。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啊，这是你自己跟我们说的。主啊，我们并非用软弱来作为我们的借口，而是我们知道我们本来就是软弱的。主啊，求你赐给我们那一颗谦卑顺服，同时也敬畏你的那一颗心。主啊，使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时代里边立稳脚跟。主啊，我们愿你在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的身上，能够完全的得胜，得着荣耀。主啊，我们愿一切的羞辱、咒诅归给那恶者撒旦魔鬼。主啊，也愿有更多的无知、迷失的灵魂，能够回转，能够归向你。主啊，我们 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过去有什么无知、软弱、失败的地方？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愿你加添我们力量，使我们从我们的软弱当中能够走出来。主啊，能够与你的刚强、与你的得胜有份。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远远不如你的选民以色列。主啊，他们尚且如此，那我们要怎样呢？然而，在这样的处境里头，因为你赐给我们永远与我们同住的圣灵，因此就使我们胜过世界上最强的民。因为人再强也是属血肉的，唯有你的灵才是超乎以上一切之上、万有之上的大能大力。主啊，愿这能力与你的众儿女同在，也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恳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咱们今天呢，来继续查考耶利米书第五章。上次呢，我们仅查了耶利米书第五章的前六节哈，前五节实际上哈，前五节经文。那么虽然只有五节经文，但是这五节经文呢，对于整个的耶利米书啊，也是对于整个的神的心意，也是对于整个的人类的问题，有了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一段信息。那么在这一段信息里头，那么最关键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现象啊，这个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说，上帝吩咐耶利米啊，他说：“你们啊，在耶路撒冷，咱们说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呢？是以色列人的首都啊，被称为大君王的首都，被称为神拣选的百姓的首都，被称为仙山，神永远居住的地方，耶路撒冷，是吧？是这么重要的地方。那么也是世界因为殉毁要出于耶路撒冷，是吧？这是整个人类神所拣选的属神的，那么最应该是公义信心啊，圣洁，因为这是神的圣殿，施恩的宝座的所在地，对吧？啊，所以神说啊，说你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跑来跑去，是吧？然后呢，在宽阔的地方去寻找，看看还有没有一个人行公义，还有没有一个人行公义，然后呢，看看还有没有一个人求诚实，还有没有，是吧？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哦，啊，所以我们再一次来认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啊，那就是说一个城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存在与否，与这个世界的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与这一个群体当中有没有一人很有关系，是吧？所以在神准备灭索多玛的时候，被称为神的朋友的亚伯拉罕跟神讨价还价，是吧？就是说如果那个城里边还有义人，神要灭那个城吗？啊，把义人和恶人一同灭了，这个不是神应该做的，是吧？那么亚伯拉罕呢，其实他心中啊在挂念他的侄子罗德，因为当年啊罗德和亚伯拉罕曾经下过埃及，从埃及回来的时候啊，罗德有仆人，是吧？亚伯拉罕呢也有仆人，那么亚伯拉罕的仆人和罗德的仆人呢，因为他们居住的地啊不够大，所以他们的牧人啊放牧的就互相争夺，产生了矛盾。于是呢，这个亚伯拉罕说，你和我啊，咱们不能争啊，咱们是侍奉上帝敬畏上帝的人，又是亲属，是吧？你是我的侄子，那么当时呢我们一块儿离开我们的这个本家啊，要顺服上帝的呼召，我们才来到这地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能相争啊，所以我们分开吧啊，这个神祝福我们，我们家大了，对吧？那么这个家大分家嘛，是吧？这个良性分家啊，我们良性分家。所以呢，这个时候，罗德呢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平原啊，就是今天死海的地方啊。这个，然后呢，那个地方罪大恶极。那么罗德呢就渐渐挪移帐篷，就住进了索多玛。那么从这个记录上我们可以知道啊，罗德进入索多玛的时候，他是人丁兴旺的，是吧？他的仆人嘛，是吧？哎，这个家里边有多少的其他的亲属我们就不知道了，是吧？那么进到索多玛以后，这个罗德呢就再也没有跟亚伯拉罕有任何的关系，是吧？四王与五王征战的时候，罗德被掳，那么亚伯拉罕去把他和他所有的人丁都救回来了， 但是罗德仍然没有回到亚伯拉罕，没有回到神应许的土地上来，啊，走了自己认为丰富的路。这个对于罗德来说呢，他是铁了心的要远离上帝的应许，远离上帝的祝福，啊，虽然他自己还是个义人啊，可是呢，他基本上选择了不信的路。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向神祷告的时候啊，跟神有些时候感觉上像讨价还价啊，所以亚伯拉罕就是向神说了，说那个城里边啊，如果有50个义人，神要把他们一同毁灭吗？上帝说不，有50个人我就保留这个城。那么说50个少了5个呢？啊，再少10个呢？再少10个呢？啊，最后讲到10个义人。亚伯拉罕想，罗德这个当时走的时候，那么大的家里边啊，不至于连10个义人也没有了吧？所以亚伯拉罕呢，实际上是挺放心的哈，他觉得神说了，连10个义人，神也不毁灭那个城啊。亚伯拉罕说行啊，到了10个了，亚伯拉罕相当放心了。然而客观事实是什么呢？只有1个。所以我们不知道罗德从亚伯拉罕这个神的应许之地出去的时候到底带了多少人丁走的，但是到了最后得救的时候只有3个人，就是罗德和他的2个女儿。最后离开索多玛的时候是加上了他的妻子，是吧？罗德的妻子。但是罗德的妻子由于留恋索多玛，上帝说既然你留恋不愿意走，不勉强你，你就留在那儿吧。虽然他没有被索多玛的大火烧死，但是他却变成了一根岩柱。那么变成了一根岩柱是表示留下了一个永久的见证，这个永久的见证一直在说话，就是见证人虽然在教会，人虽然离开了索多玛，但是心还在那里的时候，神不要这样的人，是吧？所以我们人在教会，心在世界的时候，就是罗德的妻。那么这种怀有这种内心的人很难得救的。所以当神拯救罗德一家的时候说逃跑吧，不要回头看，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不要对这个世界其中的最终之乐，你的财物有任何的留恋。如果你有留恋，上帝就说你的心既然不在神的救恩里，还在世界里，是吧？这个又想享受世界，又想不跟世界一同灭亡，这个是不可能的啊。但是这里边是我们看到呢，这个索多玛的时代有1个义人，神没有因为这1个义人赦免索多玛，而是神就这1个义人离开索多玛，然后把剩下的全灭了。现在回到耶路撒冷，到了一个地步，真是啊，圣经也说了，这个他们比索多玛还不如。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看到啊，还有没有1个义人行公义？那么弟兄姊妹啊，这个时候啊，在耶路撒冷留下来的这些人，就是到了这个耶利米讲这一段信息的这个时候，非常有可能啊，就是已经 有被掳的情况了，是吧？这个当时埃及人啊，就在掳掠了这个耶路撒冷人啊，因为到了这个后来啊，耶路撒冷已经被这个周围的啊，已经被周围列邦已经占据的非常厉害了啊，剩下的土地已经不多了，所以这一些人当中啊，神看的是两个，一个是行公义，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然后第二个呢是求诚实哈，这两个，一个是行，一个是求哈，求是指的内心的取向，行是指的他做事的原则，是吧？所以在这两件事情上面，神说这里边如果还有一个人是这样做的话，神就赦免这城。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连一个达到这个标准的也找不到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很难想象，对吧？那么弟兄姊妹，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在耶路撒冷实行这个民主投票，结果会不会得到合神心意的结果呢？会不会，弟兄姊妹？
不会。
不会。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啊，即便就是神的选民，即便就是耶路撒冷，在人性本身里头他会出现，居然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好，那么导致这个严重的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呢？啊，为什么出现了这种情况呢？啊，圣经里边神借着先知说了一句非常无奈的话，说我的民啊，就算他们被掳到外邦去了，受苦了，但是呢，他们宁拣死不拣生啊，啊，就是宁可选择死亡，也不选择生命的路。神真是内心里边痛苦的到了极点，是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吧？那么我们翻过来说，今天的社会的情况怎么样呢？所以撒旦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人类社会大多数的人是不跟随上帝的。主耶稣也说了，这个通向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少，对吧？这个少也就是走正路的人少，通向灭亡，引向灭亡的啊，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如果主耶稣说的是句实话，是真实的，是对的，不用多说了，就这一句话就可以定了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死刑。也就是说，当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是走向灭亡，走向地狱，而且是他们自己选择走向这条道路的时候，民主的结果就是因为民主它是决定的政治嘛，决定的权利，对吧？是由民主来选择这些执掌政权的这些情况的。所以只要确定了民主制度，那就确定了整个社会走向地狱，这件事情呢就无可逆转了。所以为什么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民主这个制度是最糟糕的制度呢？是吧？那么从人的角度来看，也许民主是满足大多数百姓要求的一个制度。民主不可能是为人民服务的，对吧？这个那都是骗人的，对吧？这个，但是呢，民主一定不可能是合神心意的， 啊，他一定是违背神的旨意的。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我们盼望着弟兄姊妹啊，能够清醒的看清楚，人类社会总的趋势在什么地方，这些制度背后，撒旦魔鬼在捣什么鬼，在搞什么东西啊，我们搞清楚。现在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呢？是这样的思想在侵害着教会，对吧？我们或多或少的都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啊，正像启示录里边所说的，世界末了的时候，那个兽啊，啊，那个野那个兽啊，那个 beast 啊，这个它的能力使世界上无论大小贫穷啊，这个都要拜他，并且呢，额上手上要受他的印记，对吧？这个凡是受了他的印记啊，拜了兽和兽像的，那么他们都要喝神大怒的酒，对吧？那么将来就是跟他一块下地狱。所以在这里边呢，弟兄姊妹，这个走正路的人大概是少数，少到多少我们不知道，对吧？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啊，耶路撒冷如果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神就赦免这城。当时的耶路撒冷到了这个地步。那么今天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是行公义求诚实的吗？啊，那么如果我们说大多数的人都不再行公义求诚实了，那么他们求什么呢？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说其中的人啊，虽然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表示说他们是有信仰的，对吧？有宗教的，并且信仰和宗教是对的啊。他们是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但是最遗憾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所起的誓都是假的，对吧？这是最可怕的。也就是说，放在今天咱们的这个教会生活啊，我们的实际的生活里边说，如果当教会是假的了，也就是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如果教会里边把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倒塌了，那么这个世界还有希望吗？是吧？所以这个才是问题的根本，是吧？所以圣经上就是说，这些人啊，他们虽然是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那么这本来是一件宝贵的事，是吧？就像今天我们奉着主耶稣的名祷告，但是如果我们祷告的都假的，也是像世界上的人拜偶像一样心想事成，是吧？我们不是这个求神的心意，而是求我们自己的满足。所以呢，这个时候啊，当正确的信仰已经变质了，那么这个就是问题最严重的时候了，是吧？然后说，耶和华，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吗？啊，然后这里说，你打击他们，他们不伤痛，对吧？你毁灭他们，他们不受惩治。那么这个就到了更可怕的地步了，也就是说，他们铁了心的不回头，啊，铁了心的不回头。然后呢，他们使他们的脸啊，刚硬过于磐石的不肯回头。所以这个我们不知道啊，所以上次咱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啊，心里边是什么样的感受。那么这时候耶利米就说了啊，说这些人啊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对吧？所以是因为他们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啊和神的法则，对吧？然后呢，他们耶利米说，我要去见那些尊大的人啊，对他们说话啊，因为他们是晓得耶和华的作为的，是吧？和耶和华的法则的，是吧？所以这一些尊大的人，大概在当时可能就是君王、祭司、受过教育的人，是吧？他们都懂得的。但是呢，下边说哪知啊？ 这个真是，这个叫做咱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叫什么呢？叫跌破眼镜，对吧？哪知这些神齐心将恶折断，挣开绳索。那么这个是问题的关键，上边是结果，就是耶路撒冷的街道上跑来跑去，看看还有没有诚实人，没有了，那是一个结果。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人都齐心将恶折断，将挣开绳索。那么这里的恶和绳索指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将恶折断，挣开绳索呢？这里的恶，这里的绳索指的是什么呢？换句话说，这个耶路撒冷的百姓是应该去负恶，应该是接受绳索的，对吧？可是这里人呢，齐心要将恶折断，要挣开绳索。他们想要什么呢？弟兄姊妹，
要想要的是随心所欲吧，
哎，
不要神的公义和公正的管理。
他们要自由啊，是吧？所以要把恶折断了，要把绳索挣开。今天我们的世界要什么呢？啊，美国是怎么毁灭的？我们就是看到，在这个纽约港的那一个这个 Statue of Liberty。我们中国人把它翻译成自由女神，是吧？他们要什么呢？要解放，要自由。那么解放和自由是一个口号，行动是什么呢？跟这里的行动是一样的。所以他们要折断恶，要挣开绳索。今天的世界，自由的这个民主的基础就是自由、人权，对吧？也就是说，我的权利，也就是说，我的为所欲为。为什么他们要齐心这样做呢？因为他们都想要这个东西。在诗篇的第二篇里头，啊，诗篇的第二篇里头，就描述了一句话。我们知道圣经是非常非常的炼净的，对吧？这个一句话，啊，就可以把最本质的东西讲得清清楚楚。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在这里说，外邦为什么争闹呢？然后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呢？啊，这个我们看啊，争闹这个字，啊，骚乱，啊，然后喧闹的状态，是吧？这个，然后呢，虚空的事，虚浮的事。那么换句话说，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什么真正有价值，是吧？这个稳定的事情，真实的事情，而是假的，虚假的，对吧？所以这些外邦啊，他们都在 先熙熙攘攘啊，在那搞，是吧？游行啊，示威啊，斗争啊，是吧？搞来搞去，搞来搞去。这个君王、臣宰、民众、万民，是吧？民众都在搞这个事儿。他们干什么呢？他们一同起来，彼此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那就是抵挡父上帝，也抵挡恩主耶稣基督。所以受膏者啊，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呢，就是受膏者的这个啊，就是弥赛亚啊，这个米舍亚啊，米舍亚。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新约啊，希腊文翻成的基督啊。那么他们说什么呢？他们嚷闹什么呢？你看，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啊，已经把三而一的神啊，三而一的神不是他的，而是他们的啊，然后脱去他们的绳索。是不是跟刚才耶路撒冷的情况是一样的呢？啊，这个他们都在谋算一个事情，干什么呢？就抵挡上帝啊，抵挡上帝，要什么呢？要自由啊，要自由。这个就是世界它的总的趋势啊，总的现象，它的本质的所在。那么干什么呢？是为了放纵自己而不受约束。好，咱们讲到这里啊，弟兄姊妹，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来讨论讨论，人的神是不是要叫人得自由？
是的。
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自由，对吧？那么上帝既然叫我们得自由，那么今天世界上的人要追求自由，为什么被圣经列为是虚妄的事情呢？为什么？那我们追求自由不对吗？我们追求民主，那不是正合神的心意吗？有很多人认为民主制度就是圣经神要有的制度。
因为人要的是放纵自己不受约束的自由，那是自杀式的自由。
真的自由是在真理里面。在真理的自由，不是放纵的，放纵私欲、放纵肉体的自由。
我们是向罪的自由，不被罪辖制的那种自由。
对，就是的。
那么，
脱离罪的自由，对的，不被罪捆绑。
那么世界上的自由呢？
他这个自由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的所性，随心所欲的自由，不要走那个神的那个公义的管辖，与神
他不以神为义，以自己为义，那样的自由。
对呀，
正统是。
所以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一个大的图画里边啊，其实两方面都要叫我们得自由，是吧？神也叫我们得自由，世界也给我们自由，也想叫我们得自由。那么明显的，这两个自由虽然都叫自由，这可能是人的语言文字的有限吧， 但是绝对指的不是同一个自由。正像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所说的，你要得着生命吗？就要丧掉生命。虽然两个都叫生命，但是指的绝对不是同样的一个生命，是吧？所以说这个自由啊，神让我们得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用交通规则司机其实是最容易理解的，这个作为一个比喻啊来理解最容易理解的。交通局啊颁发这个驾驶执照，目的在哪里呢？目的就是给我们开车的自由。就是当我们拿到驾驶执照的时候，就表示说我们有了开车的自由，对吧？可以开车了，准许你开了，我们可以自由的开车。没有驾照就不许开车的，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有这么一批人要折断交通局的轭，要抛弃交通局的捆绑约束，说我们不要你的驾照，我们不要你的交通规则，我们想怎么开我们就怎么开，对吧？你开的画的这个公路上的这些线我们不遵从，你设的灯我们不遵从，你立的标牌我们把砸了啊，我们要的就是绝对的那种
自由，
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舒服怎么来的自由。那么刚才有姊妹说这种自由呢是自杀性的自由，
对，不安全的自由。没有安全。
交通局之所以他要立这些交通规则，目的是避免车祸的发生，
对，
对吧？可是呢，人利用了人的这种不愿意受约束，这个罪性啊，就是反叛的这种罪性，来不受这些约束。所以呢，这个两个自由的概念就出来了，对吧？一个绝对甘心顺服，这个尊重敬畏，所以到了灯的面前你赶紧刹车，你敬畏这个灯，你敬畏这个交通规则，你顺从它，你就可以最大限度上的这个避免交通规则的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么你违反它随便来，那么你就最大的可能性要伤害自己伤害别人了。这个就是上帝是制造是创造世界命定世界和平相处法则的，这个就是神规定的律法，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恶所说的这个捆绑，对吧？所以这个世人呀就说我们学交通规则多麻烦，是吧？我们去练车多麻烦，我们拿过车来拧开钥匙就走多舒服啊，我想怎么开就怎么开，是吧？你这个破 Toyota 有什么了不起啊，我是 Ferrari 对吧，你在这里开60，我在这里开600，对吧？我在这里开200，对吧？你的车刹不住，我的车能刹住。所以这里边呢，人啊，不愿意受约束，对吧？为所欲为，在咱们中国人的话里边有一句非常可悲的话，叫做心想事成，对吧？我们认为这个多好啊，我心里怎么想事情就怎么发生了，其实背后的本质是一样的。当我们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 这个这里边在上边的这句话当中啊，这个最可悲的话就是他们不受管教啊，不受管教，他们使自己的脸啊硬过这个磐石啊，你怎么管教，这里说他们都不肯回头，这个就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了，对吧？所以神不是这个不理性的，对吧？人犯了罪了，神给人悔改的机会，所以如果不借着先知来劝勉人类的话，神就无所作为。所以人软弱，神说 OK， 那你只要回头就行。人虚心啊，不肯回头，这是最可怕。那么当人不肯回头的时候，人不听上帝的话的时候，这背后就是一个原因，到底是神大还是我们大，就是出现这个情况，到底你该听神的还是神听我们的，是吧？我再一次说，今天的教会出了很多问题，而这个问题呢是无法改变，改变不了，是吧？那么我说我们的经历不多啊，我个人虽然现在已经60岁了，但是走过的教会也就走过四个正儿八经的教会吧，加上最早的这个华安堂五个，是吧？这个侍奉过，在五个不同的环境当中侍奉过，是吧？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教会里边传统啊，有一些不合圣经的东西。那么后来我们就想更正这些东西，对吧？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更正。那么到底应不应该更正？这个不因为这个传统有多长时间，也不因为有多少人支持这种传统，而是客观上这个神的标准它符不符合。如果教会是认同神是权威的话，那么其他的权威是不是应该为这个事情来让步呢？对吧？但是我们发现不，对吧？虽然教会打着是耶稣基督他是主他是神这个旗号，可是在办事的时候呢，在具体做事情的时候，却是圣经和神的权威要让步，人的传统是不能改变，是吧？他们的口号就是说，我们已经几十年上百年，是吧？甚至于上千年啊，我们都这样，是吧？你凭什么来改啊？是吧？能改得了吗？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啊，他们使自己的脸刚硬过于磐石，是不肯回头。所以圣经的话真的是太真切太准确，一针见血，今天教会的败坏堕落都来自于此。换句话说，我们教会的人说假话，教会的人把上帝的真理抛弃，把人的传统立为至高。而人的传统是为了什么呢？简单的说，是为了保护某一些有野心的人，在教会里边要有他们的利益，有他们的权利，要受人尊敬，要维持一个他们想要的这种教会秩序。因此这个教会就变成一种宗教，看重的是人的传统、人的教训、神学、组织、架构，看重是这些东西，而把神、而把圣经、把基督只是看作拿来当作一个笼络人心的名分而已。这种东西太可怕了。而这个里边呢，现在越来越多的教会 要接受民主制度，所以会众投票啊，选出执事，然后执事再投票决定牧者，是吧？所以圣经怎么说我们不管，会众怎么说这个才是原则，是吧？所以呢在宋恩堂啊，当时产生了教会矛盾的时候，我立刻看到了一件事情，干什么呢？拉票，拉票，用尽各种方法拉票，对吧？只要争夺多数人的支持，这个事儿就搞定了。这个当时我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样的教会体系是不可能基督在这里做主的。基督说了什么不算，圣经说了什么不算，是吧？那会众说了什么，多数人赞成什么才算。如果多数人是不需要牧养的，多数人都是掌握真理原则的，那么教会就不是今天这个状况，对吧？正因为多数人从世界走来需要牧养，这个而且呢这个神真理的带领不是人本来有的，是人心未曾想，眼未曾见，是吧？耳未曾听的，所以你需要去被牧养。现在翻过来呢，他们不被牧养，而是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来决定教会。有些人说你又提这个东西，你真是受了伤害了，是吧？是个是哪根神经里边已经从这个圈子走不出来了。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而是这是一个当今社会当今教会一个关键的一个东西。我们经历了，见证了，我们看到了，这个是非常非常根本而可怕的事情。这里说呢，这些看起来是尊贵的，是上层的，是知道耶和华法则的，是了解神学的，是教会里掌权的，这些人哪知这个话啊，哪知这些人是齐心折断上帝的轭，要挣开上帝的绳索。我不想说这个事儿啊，但是呢咱们说的稍微远点吧，不说咱们身边的事了啊。英国圣洁会多数最高领袖通过同性恋教会要支持，这些人他们不管叫做主教也好，还是叫做这个会长也好啊，还是叫做会都也好，还是叫做神学家也好，对吧？这个神学院的什么博士也好，是吧？他们是知道神的法则的吧，是吧？可是为什么落到这种地步里边呢？很简单，不要上帝做主，我们做主。好，上帝说你们要做主了，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第六节说，林中的狮子必害死你们，晚上的豺狼必灭绝你们，豹子要在城外这个窥视你们啊，凡出城必被撕碎，因为他们的罪过极多。他们说被盗的事也加增了，被盗的事啊，也就是说这里面是有客观的标准的，这客观的标准就是神的道，然而人却背离，知道吧？这个普世这个共产主义运动左派从法国为中心啊，德国英国这些周围的国家一同搞这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对吧？那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运动 其实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它的核心就是造反有理，对吧？就是造反。所以那个叫做国际的那首歌啊，叫做国际歌的那首歌，一开始就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啊，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啊，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啊，要为真理而斗争。这真理是什么呢？他们根本不知道真理是什么，是吧？他们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我们要做世界的主人，是吧？这干什么呢？其实就是用似是而非的这一些语言口号，是吧？然后呢，鼓动人的情绪，让人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吧？跟从他们走叛逆背道的路，是吧？教会的确是有问题的，是吧？但是这个世界民众就没有问题吗？是吧？正像教会里边有一些人说，牧师不要管钱啊，这个对你是个保护，是吧？这个就把这个钱的管理呢，来让同工去管理，是吧？免得牧师呢有贪心。那么我当时的问题呢，就反过来问，哦，牧师有贪心，同工没有贪心，对吧？是吧？也就是说，牧师不可信，同工比牧师更可信，对吧？所以，但是呢，很多牧者不敢讲话，因为牧者的收入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弟兄姊妹的奉献，你得罪了弟兄姊妹，你就完了，是吧？所以历届政客都以为水可覆舟也可覆舟，对吧？所以呢，不能得罪天下老百姓。只要说民主，大家都是对的，所以共产党上台也要说啊，人民翻家，这个翻身当家做主人啊，所以先把人民要蒙的骗的舒舒服服的，所以呢，至少在嘴上不能得罪人民，对吧？人民才支持你，才能愿意去当炮灰，对吧？才能愿意甘心乐意的给你当牛做马。至于他是不是主人，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明白，是吧？他甘心乐意的上当受骗，是吧？所以他们就说了，在中国啊，这个最公平、讲求人人平等的国家，那是最不公平的国家，是吧？凡是上面写人民的地方，人民肯定进不去的啊。比方说人民医院，是吧？你农民能这个中国百分之多少的农民能进人民医院吗？是吧？人民政府，是吧？中国的广大人民能进去吗？是吧？这个人民大学，是吧？人民能进去吗？是吧？人民银行，是吧？谁在管人民银行呢？是吧？所以凡是人民的地方，都是人民不能去在那里边做任何事情的地方。我们被骗惯了，所以到了最后呢，就是，哎呀，反正大家都骗嘛，就骗吧，是吧？在这个里边呢，就醉生梦死。最遗憾的事情，不是他们，而是教会，是吧？就像咱们今天说的啊，耶路撒冷出现这个情况，那是本质性的。所以，当我们落入到这种地步的时候，灾难就要发生了，是吧？那么当这个把这个痛苦灾难的话说了以后呢，神有一句无奈的话，他说第七节啊，说我怎么能赦免你呢？那前边呢，这个神已经说了啊，这个要呼召他们悔改啊，说你们与许多的亲爱的行淫还可以回来，你们悔改，这个我赦免你们。可是这里说，我怎么能赦免你呢？你给我一个赦免你的理由啊，是吧？所以下边说，你的儿女离弃我，又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是吧？也就是说，神要赦免你，你要悔改，神才能赦免你啊，是吧？ 你们齐心要挣断神的恶，要折断神的恶，要挣开神的绳索。你不听神的话，要去拜偶像，神想赦免都赦免不了，要没法赦免，因为什么？因为你不愿意被赦免。所以这个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句话常常困惑我们啊，主耶稣引用的，就是说免得他们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是谁不愿意被医治啊？是人不愿意被医治，不是神不愿意被医治啊。这里说是不愿意，不是神不愿意赦免我们，是这些人不给神赦免我们的机会啊。是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下边的这几句话呢，真是当今西方社会、西方教会的一个描述啊。这里说，我使你们饱足啊，我使你们饱足，这句话太重要了。西方社会以为他们自己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地区、民族、国家，他们以为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其实上帝说，是我赐福给你们的。当年我在美国的时候，我感受到了美国人他的文化当中浸透着一种骄傲，他们世界上第一超级大国。然而他们的内心里面却和当年的耶路撒冷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当他们吃得饱足的时候，他们就行奸淫。咱们中国人说了一句话，说富贵不能淫。可是呢，这句话在现实的社会当中却难以真正的实现。这个不单单是世人，教会也一样如此。我们看到梵蒂冈，我为什么不喜欢去欧洲，对吧？这个当我看到欧洲那些教堂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些经文。这些教堂里边，这些所谓的神职人员，他们是神的仆人吗？他们掠夺百姓的血汗，建造精美的教堂，然后他们在里边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唱诗歌赞美上帝，实际真实是这样吗？是吧？这个他们在里边做各种的宗教仪式，是吧？人来了做做仪式回家了，到那个教堂里边去感受一下那种好像很神圣的气氛。那些人高高在上，穿上袍子，留着胡子，说话颤颤悠悠啊，然后就说平安了，平安了。所以到这些地方去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心里非常的沉痛。正像当年这个门徒啊，把耶路撒冷那辉煌的圣殿指给主耶稣看的时候，他们是何等的以那个圣殿为骄傲呢？当时的圣殿的确是何等的辉煌呢？可是主耶稣却说，将来有一天，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所以，上帝的心中，借着先知耶利米也说了，说我憎恶，不是耶利米啊，就是上次咱们主日讲到的时候，讲到这个阿摩斯书啊，说我憎恶以色列的荣华，对吧？我憎恶以色列的荣华。可以，也可以这么说，耶稣基督心中憎恶教会的荣华，憎恶那些装饰的各种淫秽、邪恶、充满偶像那些大教堂。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首先看到了什么？各种雕刻的偶像。他们行奸淫，不一定是肉体上的奸淫，但是他们大拜偶像。圣母玛利亚 它的位置高于，甚至于在实际的里面操作里面高于耶稣，因为她是耶稣的母亲。这一些制造这些东西的人难道不可憎吗？是吧？他们建造的那些辉煌的教堂难道不可憎吗？是吧？他们在那里边搞的那些虚假骗人的宗教难道不可憎吗？所以这些人像喂饱了的马到处乱跑，是吧？他们的确丰富啊，就像现在的欧洲俨然成了上帝，是吧？这个有人给他们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圣母婊啊，婊子的婊，对吧？我们都知道，是吧？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连世人都把他们称为圣母婊呢？世人都笑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了原则。什么宗教都要尊重，什么宗教都要接纳。他们比上帝的心胸更加宽广，他们的爱心比上帝更加伟大，因为他们什么邪恶都可以包容。所以这一些人呢，上帝赐福给他们，把他们喂饱了，他们就骄傲，行奸淫，败坏堕落。然后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来讨他们的罪吗？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吗？所以欧洲教会的败落，天主教、东正教的邪恶，神说的是一样的。世界上唯一的神的选民以色列，神尚且这样的话对待他们，这一些教会，所谓的教会做这些事情，他们可以逃脱神的愤怒吗？所以在这里边说，你们上他的葡萄园的城的墙去实行毁灭吧。但是感谢主，他说不可毁灭境界，是吧？所以这里边呢，是我们看到啊，不可毁灭境界，这正是神的恩典，也是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盼望。神不会因索德玛忘记了罗德，神也不会因为这个挪亚的时代忘记了挪亚。今天你我是挪亚时代的罗德，这个挪亚吗？还是我们还是索德玛的罗德吗？我们想一想，毁灭的事已经定了，是吧？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这日子已经不远了。所以神说，你要上葡萄园的墙，施行毁灭啊！这是对于那些像巴比伦这样的啊，神手中要施行毁灭的这个力量去说的话，说只可去掉他的枝子，因为不属耶和华。原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什么呢？大行诡诈，他攻击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今天很多传统上的教会是不是也落到了这种地步里边呢？大行诡诈，为什么行诡诈呢？为什么行欺骗呢？为什么要攻击神呢？很简单，就是要我做主，要我得荣耀，要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有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想到现实的时候，真的是心中沉痛，是吧？像当时的耶利米那样子。十二节说，他们不认耶和华，说这不是他，灾祸不会临到我们的，刀剑和饥荒我们也不会看见的。 所以到了这种地步就无可救药了。先知的话必成为风，道也不在他们里面，这灾必临到他们身上。这些先知的话都是假先知，这个道是神的道，他们或者说是真先知的话变成风，是神的道远离他们，这个然后最终呢就是灾难临到他们的身上。好，弟兄姊妹，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儿。这个但愿我们对神的话不要像当年的那些背叛的人一样当耳边风，但愿我们在神面前也不要只是撕裂衣服，但愿我们能够撕裂心肠，使我们看到今天教会的败落荒凉，看到社会的败坏，看到正直人的减少，我们有一颗敬畏的心。我们不比任何人强，但是当神的话光照我们的时候，这是神极大的怜悯临到我们。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也使我们的脸使我们的心刚硬过于磐石，那么最后的结局必因我们自己的选择而落到我们身上来。愿神怜悯我们。我们现在休息一下，我们25分回来。